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周一下午五点播出的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你有任何汽车问题或者想参与节目的话题互动，发表您的见解，都可以打电话或者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期待您的参与。那么在这里呢，也温馨和大家提示一下，明天我们的节目呢也将在中午的时段会重播，如果您是在周二听到这档节目，那么要记得是我们的重播节目，您可以，如果当时你有问题的话，可以发短信给我们，我们会在下周一的节目直播的过程中向您第一时间的回复啊。那么和大家提示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个我们加州人非常关心的一个议题啊，就是纽森呢在刚刚过去的上周一又批准了湾区五个县增加销售税的公投，就是又要加税了，这个事儿怎么回事呢？李进，
主要因为是这样子，就是加州的很多公共交通部门哈，他们长期呢都是有点亏损，包括就是公交车啦，包括湾区捷运啦、BART 啊等等等。那现在怎么办呢？那尤其是我们下面还有一个新闻吧，就是川普政府呢准备 cut 对加州的一些联邦的这个拨款嘛。
嗯。
啊，在这个情况之下，纽森呢，他就是签署了这个63号法案。他说，除旧金山市之外呢，各县什么县呢？咱们湾区有五个县，
嗯，
一个是阿拉米达，一个是 Contra Costa， 就是南这个东湾，一个是 San Francisco， 一个是San Mateo 中半岛，还有一个就是 Santa Clara 南湾，这五个县哈，在2026年举行销售税公投，以决定是否增加这个销售税来做什么。支持公共交通经费，
嗯，
啊，那你说了，那除了旧金山之外，各县可以提出0.5个百分点的销售税的增幅，那当然，加州的销售税已经是最高的，那湾区的销售税又是加州最高的，可以说是美国最高的，
嗯，
啊，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旧金山呢，据说可以公投，就是增加1个百分点，旧金山已经很高了，但我们已经是9点几啊，这说不定过了10。好，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们说呢，啊，根据这个政府的这个调研哈，旧金山 Muni 明年预计赤字达到3.22亿美元，捷运它2027年这个年度缺口可能高达4亿美元，他还没说今年是多少啊，今年肯定是有这个亏损哈。那假如缺乏未来持续的收入，将面临服务削减或者是站点的关闭。那你看啊，那关闭吧，对不对？好，那当然决定要不要增加这个税来取决于我们湾区选民在2026年的这个最终投票结果。
那其实啊，就是人家很多朋友都在笑称了，说加州真的是万税万税万万税呀、啊！因为在刚刚过去的周日呢，艾琳和我们的记者静一起，我们采访了加州平等权益政治行动委员会的一个活动，他们呢是在 Cupertino 的图书馆门前举办了一个叫做反对 A 提案的集会。当然，这个 A 提案针对的是 Santa Clara 县的啊，那就是说，是一项为期5年的增税计划，将提高销售税0.625%。您想想，已经这么高的税了，然后又要加税，而且呢，说是为了医疗资金，但是事实上怎么样呢？谁也不清楚。那等下丁月的热点大家谈节目也将带大家详细的去解读这件事情，所以大家也记得锁定收听了。但是呢，对，因为这是一项关系到众多湾区选民福祉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大家还是要去关注一下这个事情。
这个其实很多我们发现这种啊，所谓的公投哈、啊，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冠冕堂皇，你说为了公共交通我们得加税啊，但是为什么公共交通就得加税呢？啊，就是为了我们帮助我们的这个低收入的这个居民，他们没有车，他们需要搭公交车。好，但是需要搭公交车，但是假如你公交车本身你这个系统假如是管理不善，那你是想让所有纳税人帮你买单， 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你看很多公交车这个，你有没有？那我们可不可以说，你要对这个公交车的这个它的营运哈，做一些这些调研，看看他们这个效率高不高啊，对不对？是不是在某些地方他们浪费了这个纳税人的资源呐、啊？管理不善呐、啊？是不是人太多了？人太多，是不是应该要这个削减一些人头呢？对不对？那你假如你自己做一个生意的话，假如你开一个这个运行公司哈，你难道有这个可能？就是说你自己盈亏有问题的话，你要让众人帮你买单吗？绝对不会，私人的这个公司绝对不会。你运营不当呢，你就破产，就那么简单。
因为其实也有很多是政府他自己没协调好，包括这个交通的部门啊，他自己有一些冗员啊、
嗯、
包括可能他的运作上有一些可以提高效率的地方，但是他没去想办法。所以这里呢，其实我们也很想听听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个想法、
嗯、
对，关于纽森州长去通过的这个63号法案，授权湾区旧金山湾区5个县阿拉米达呀什么康塔
Contra Costa
旧金山市圣马雕以及圣塔克拉拉县可能要在2026年举行销售税的公投，这件事情您怎么看啊？欢迎您 call in 进来，888-275-1628，888-275-1628。现在线上呢有一位陈女士在线了，她想请教李静一个问题。陈女士你好。
哎，你们好。
哎，陈女士。
你好，我有个问题，先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有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叫本田，是 Lexus。
嗯。
它那个是2004年生产的。
嗯。
是我430吧，那个 model。
嗯。
是不是叫430？
嗯。
然后呢，这个汽车呢，就是上高速的时候哈，听起来就是没有什么声音，很稳。
嗯
也很近，如果走 local 的话，那个bumpy road 的时候呢、
嗯，
它就有那种叫那英文叫 clunk、
嗯、
就 clunk、
嗯、
就好像有些东西就是没有拧紧。
嗯，
完了家里人也试了哈，各个就是找不到原因，所以我要请教你。
嗯，好，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
第二问题就是那个反对再提高那个销售税嘛？
嗯，好。
啊，谢谢
谢谢陈女士啊。那其实那个陈女士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她这个 LS430 Lexus 啊，就是假如你路面很平的话，那走起来很安静啊。但是到这个 bumpy 的，就是坑坑洼洼的那种，就听着哐哐哐。这个情况100%呢，是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您的那个避震器哈、啊，可能已经磨损了，避震器 shock absorber、
嗯、
啊。第二呢，就是。它的这个悬挂系统呢，可能有一个这个什么，有一些他们那个叫做 control link 或者 control arm， 就是控制臂，它的控制臂和控制臂之间呢，它是有橡胶的这样的一个耦合吧，这样哈，我们叫 bushing， 那这个 bushing 可能磨损了，所以就像我们人的这个关节啊，关节炎的时候，你知道，就是我们那个。肩轴啊，对不对？磨损，你就会痛嘛。
嗯、
那这个汽车也是，它的关节这个地方呢，它是有那个橡胶套保护哈。但是这个橡胶套你年久失修的话，它也会磨损。所以您有两个情况要请修车师傅看看：第一，这个避震器是不是已经磨损，需要更换；第二，请他检查你的前后悬挂系统有没有哪些配件哈，就是磨损过度，需要更换。
啊，李静，那这个英文怎么说呢？这个
英文呢就是 shock absorber， shock 就是那个shock absorber 吸收 absorber absorb、
哦、
加个er、
嗯、
shock absorber 哈，这是第一个、
哦。
第二个就是它叫 control arm 控制臂
control arm、嗯、
bushing bushing、嗯、bushing
谢谢
啊 bushing 就是橡胶那个垫套呀、啊、衬套。啊，再加上这个另外你可以看那什么 ball joint b o b a l l 球结 joint 这几个地方，那个修车师傅他们知道是怎么看，你就告诉他，你说我经过这种 bumpy 的地方，我听到这个 clunk clunk 的声音，肯定有些地方松了呀。
嗯嗯嗯，太谢谢你们了啊。
嗯，好的，好，不客气啊，谢谢陈女士。嗯，
再见。
OK，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回来。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金，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你有任何汽车问题或者参与节目的话题讨论，都可以打电话或者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 888-275-1628，也期待您的参与。接下来我们聊一个联邦交通部要求各州执行卡车司机英语水平的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其实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多次跟大家聊过了，并且呢这个交通部长达菲呢已经呼吁了一段时间了。那么目前呀，唯一一个硬骨头，这个硬骨头打个引号哈，就是咱们加州了。加州呢，现在是目前唯一一个没有执行卡车司机英语水平要求的州。那现在呢，交通部已经明确表示了，将暂扣加州$40,000,000的拨款。
对，那这个其实艾琳刚刚已经提出，我们其实是跟踪了这段新闻。
对，
这个好几次哈，我们都在跟进。那首先，达菲代表这个交通部啊，因为每年其实联邦政府是拨款给各州很多的这些拨款啊，包括教育费啊、交通费啊等等等，就包括我们讲这公共交通费用啊。好，那现在呢达菲已经宣布了，因为这个加州就是说，我就是认为我现在的这个 policy 没错啊，所以呢你不应该扣。那联邦就说对不起，我就得扣，
然后联邦不给钱了，他就要加税，让老百姓来公投
呀。这个，
哎呀，
而且呢，除了这个英语问题之外呢，这个达菲还要说呢，从加州要撤出另外$1.6亿的这个资金，因为他就是他颁发商业驾照的这个方式不当啊。我们讲这个，但是呢，你知道现在呢，咱们这个州长呢，就是和川普政府在那儿大家互相攻击吧，对不对？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人呢，当时呢，我们给他的这个给他驾照是完全合法的啊。他说为什么合法呢？因为他有工卡啊，你听哈，他有工卡。就是说，但是呢，根据联邦的调查呢，说这个人呢实际上是非法入境的。那他怎么拿到工卡呢？啊，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啊。李进这块是没有答案，但是呢，这个加州呢，反正他是在2024年7月他就说呢，因为这个辛格这个印度裔的这个司机，虽然他是非法移民，但是他当时认为他是合法入境的，结果呢就向他颁发了这个商业驾照啊。好，那现在呢，不管怎么样吧，因为辛格现在已经是在被联邦政府拘捕当中，所以因为他已经造成了3人死亡，这不然呢，这3个人白死了，对不对？而且他是明显的违规。那你说啊，这个加州政府还说啊，他这个人和警察沟通是没有问题的。你说这，我觉得你说公有公理，婆有婆理，咱们听众朋友自己你可以就是说先辨别一下，因为现在在媒体上有太多的这种似是而非的这种啊，公有公理，婆有婆理。但是首先这个人是非法入境的。他是在2018年从墨西哥非法入境。讲到这儿还有个笑话，就是他因为他的那个摄像头呢，发现他在前面那个后视镜，他的挡着玻璃后视镜挂着一个好像是包着头的一个印度裔的一个人，拿着一个 AK-47 的这个枪。当时有媒体说这个人是不是恐怖分子啊，因为他怎么会挂个这个东西。后来呢，这个李进当时也觉得，哟，难道真的这个人是吗？后来发现呢，不是，因为他那个牌子呢是一个像一个牌子是，实际上是一个那种香精的那种散发香精的，挂在那个镜子上。但是他为什么是用那个包着头的那个？其实他是一个印度的一个电影明星，然后他呢就是一种武打的这个明星，所以呢他是有一定的这个知名度啊，他就是一个在印度是非常著名的，所以很多人很多产品像这个香精啊，就用它的那个造型，所以这点咱们先就是声明一下啊，他不是恐怖分子，但是他是非法移民。
但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和我们每一个在湾区生活的人都很关切吧，因为现在呢不给联邦不给拨款了，就导致了说纽森总统签的这个63号就是我们刚刚第一次说的这个提议哈， 那么就是要讨论大家要来增税的问题了。所以这个事儿呢，也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来上线聊一聊，call in进来8882751628，这个事儿您怎么看？大家支持哪方面的观点呢？交通部长这样做合不合理呢？然后加州州长这样做你又怎么看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畅所欲言一下，8882751628，8882751628。那么刚刚尾号7728的听众发来短信，他想请教李进，请问汽车轮胎 rotation 以后开车时会发出嗡嗡嗡，原因可能是什么？
假如是他那个刚刚把这个轮胎啊，就是互相调转 rotate，那有可能原因是什么呢？你有一个轮胎，一个或多个哈，它呢那个轮胎你要去检查一下，它可能原来是在后边，或者是就说比如说前后一对调，它那个轮胎本身呢已经有一些不正常的磨损。
嗯，
我再说一下，因为你新买回来的轮胎它应该是很平均的嘛，对不对？很那个整个你就那么也是一个绝对的圆圈，但是呢有些轮胎它在使用一段时间，由于你的车子的某些，就像刚刚那有一位这个陈女士啊说，我的这车怎么听起来有点康康康的声音哈，就表示假如你的车的悬挂系统有问题，也会造成这个轮胎的非正常磨损。那不是说你四个轮胎全都是非正常啊，但是假如你原来那个非正常的磨损的轮胎，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是在后轮，现在你把它放到前轮了。因为你是在 rotate 的那个轮胎啊，
嗯，
啊，这样的话，可能那个轮胎的噪音就变得明显了。以前你没有听到，因为它是在后边，现在它放在前面，你的这个耳朵的听觉呢，就会开始意识到，哟，我有一个轮胎有这个噪音，所以呢，您需要请这个轮胎店哈，仔细检查一下那个轮胎，看看是不是像我刚刚讲的，有一些不正常的磨损的这种迹象。假如是很严重的话，你可能需要更换那个轮胎，就这样。
嗯，好的。那么希望李进的回复解决了7728尾号的这样的一个听众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个捐车的小故事啊，非常的暖心。家住 Sunnyvale 的 Fanny 呢，最近是又一次把家里的一辆奔驰车捐给了我们希望之声电台了。他说呢，这次主要是因为他打算感恩节的时候换新车，所以提前呢把车位给腾出来。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捐车给我们了。那之所以再一次选择希望之声呢，就是因为他觉得我们的服务很贴心，要是他自己去处理这辆旧车的话呢，也不知道怎么弄。然后呢，我们之前的两次他都帮他处理得很好，所以他也很信任我们。并且呢，Fanny还是我们电台的一个忠实听众，很喜欢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一起听听他怎么说。
所以我就觉得你们的服务都很好，然后我也很喜欢，然后我也都听你们的电台，人家忠实听众。然后我讲有这个机会，就是一定要捐给你们这样。我礼拜一有听那个李进的车子的节目，然后礼拜三听许哥的，然后也有听那个宠物的那个节目，还有我也很喜欢那个胡乃文是不是胡医师的那个节目，然后我也很喜欢礼拜五的时候有一个 Jack 陈老师讲那个建筑的，反正我几乎每一个节目我都有跟上。
嗯，而且呢，李进，你知道吗？这次的这辆奔驰车啊，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需要Fanny呢，他作为原车主帮我们去 DMV 补办车主证。他总共跑了三趟 DMV，还去了车行、保险公司，一趟一趟来来回回，就投入了自己很多的个人的时间和精力，中间还有一些波折，花了不少的时间。但是呢，Fanny就说，如果因为步骤程序的问题，这个车子不能捐给我们了，他就觉得很可惜。所以呢，他觉得花点时间多跑几趟能把问题解决了也是很值得的。然后他的善心和耐心让我们的工作人员非常的受感动，就是说我们何德何能有这样的一群这么喜爱我们的听众，我们唯有
那么给力的支持、
啊、是的，我们唯有做得更好、yeah. 所以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Fanny的无私帮助和慷慨捐助。您的每一笔捐车款项都将用于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制作和日常运作，我们也会更加努力为听众朋友带来更多更好的节目。
是，那李进一定得把这个汽车节目做得更好啊。
嗯，
那咱们听众朋友，如果您有旧车想捐或者是想买卖二手车的话呢，都可以联系希望之声。那我们呢是免费提供这个拖车上门取车的服务哈，专业一流。就像Fanny刚刚已经提到，那我们对所有的咱们捐车的听众朋友啊，都会提供这个 无后顾之忧的服务，那不管捐车捐款还能获得联邦的抵税证明哈，我们会依秀那个1099。好，希望之声捐车二手车热线是855-578-0088，855-578-0088。
对，如果说您没记住电话的话，不要紧，您就记着上网搜索希望之声捐车，就能看到我们的那个捐车网站了，上面就有热线，包括各方面的详细的流程都在上面，您打那个热线，我们就有工作人员和您对接了。那在这里呢，其实也要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真的是在听众朋友的支持和厚爱下，我们希望之声不仅扩充到了现在全天13个小时的时段，就是早晚高峰，基本上从早上的5点到晚上的7点都是希望之声陪伴着大家。那同时呢，我们在洛杉矶的车场已经开始在运营了，所以呢，如果咱们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您在洛杉矶地区有一些亲朋好友也想捐车，哎，现在也可以找希望之声了，同样联系我们888-275-1628也可以啊。那或者说您在就是对找到我们，我们会把相关的一些信息发给您的，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厚爱了。那么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精彩继续。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这里是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金。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你有任何汽车问题或者参与节目的话题互动，都可以打电话或者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888-275-1628，期待您的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聊一下关于美国联邦电动车7500美元税收抵免的消息。那么这个政策呢，已经在2025年9月30日截止了，相当于在10月份再买电动车已经没有这项福利了。那么其实我们今天来一起探讨一下，就是这个7500电动车的一个税务抵免到底帮助了谁呢？
嗯，这个是一个蛮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我那么说呢？就是我看了好些个最近的文章啊，特别是对特斯拉的这个攻击的文章，他说你看现在这个7500块钱电动车税务抵免已经没有了，这个特斯拉指日就可能要死掉了，因为他没有这个帮忙了嘛，而且竞争对手都上来了。然后我看了一下呢，确实表面上看，2020年呢，特斯拉占有了差不多79%的市场。
嗯，
到了2024年降到49%，就是它丢失了30%的这个，你一看是不是很大？但是呢，这个电动车市场实际上是在膨胀之中，它在扩充之中，这是第一点。所以那个它失去了这个市场这个份额的话呢，并不表示它的产量低啊，它产量也在增加。
嗯，
但是有一点，就是说这个7500块钱的这个税务抵免，实际上呢，我看到马斯克说了一句话，不能不说是语出惊人哈，但是我觉得他有一定的道理。什么道理？他就说，实际上这个7500块钱的电动车税务抵免是帮助了特斯拉的竞争对手。哎，就说为什么那么说呢？他说这样。他说从特斯拉来讲，它不像是传统的汽车公司，它要背着那个包袱，就是它要顾及它传统的汽油车，它又要顾及新的电动车。但是呢，因为联邦政府给了7500块钱，就表示它原来它设计的那个电动车呢成本太高，这个缺陷呢就被这个7500块钱给遮挡住了，遮掩了。好，那现在呢，这个7500块钱没了，表面上看起来大家都遭殃，对不对？你特斯拉也没了嘛。但是特斯拉说我的生产成本够低，所以我可以 survive。 但是呢，像通用汽车公司呢马上宣布，他说今年将从他公布的这个季度财会报表中呢要砍掉$16亿的电动车的投资费用，不是砍掉，就是说他有那么大的一笔这个开销。然后福特汽车公司呢表示呢，在9月底表示他将说我的电动车的需求将减少一半，减少一半哦，就说什么呢？他的电动车实际上它成本很高，他每卖一辆车实际上它是亏本的，
所以没了这个补贴之后更是有点不能支撑了。
是的。然后呢 Stellantis 就是美国三大公司第三大，他已经放弃了，就说我到时候在欧洲只生产电动车，而且他下调了在美国设定的宏伟的电动车的销售目标，全都干掉了。他在新的这个 CEO 就说我们现在先回归到传统的汽油发动机，因为我这时候卖汽油发动机的车我才赚钱呀。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说这个税务抵免呢实际上是帮助了特斯拉的竞争对手，至少在过去 五年来是帮助了他。那现在呢，没有了这个竞争对手，没有这个税务抵免，没有这个津贴的话呢，实际上我觉得特斯拉的它的竞争力将会更强，它对市场的这个占有率呢将会增加。
嗯，那么是这样子的，前段时间呢，我有一个朋友呢，就是去采访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他就说呢，他说他很喜欢我们希望之声的节目，也很喜欢汽车节目，但是他说呢，现在新买车呀，他就找不到 FM 收听的一个按钮了，要怎么办？
哦，这是一个好的问题，因为什么呢？前几年大概我也回答过一次，我这有点印象，就说呢，很多比如说特斯拉的车主哈，他说我买了这个特斯拉 Model 3 Model Y 或者怎么样。怎么车上没有一个收音机的选择？
对，
但是呢，你可以选择什么 YouTube 呀、Netflix 啊，这都可以啊。什么这种软件 TuneIn 呐 啊等等等。但是呢，就是没有收音机。
嗯
，OK，
那为什么呢？是
他们当时呢就说啊，这个收音机呢会受到这个电动马达的干扰。
可是真相是这样吗？
真相呢，我觉得。真相永远是在中间啊，就是我听说呢，实际上中国大陆嘛，就是说你们这些电动车厂啊，全都把收音机砍掉了，不行，现在我明文规定你就得加电动车，那还是不是死了吧唧的，不是还得加嘛。
嗯，
那像这个美国你怎么办呢？你有几个选择，第一个就是说你可以买一个蓝牙的收音机，蓝牙就那么丁点啊，然后第二你可以用像 TuneIn 的 application， 通过这个USB 也好，通过蓝牙的这个 interface 也好，或者是通过这个 Apple 的这个 CarPlay 或者 Android Auto，
嗯，
你都可以等于把用你的手机哈连上这个收音机的功能哈，那么说呀，而且你这个买一个那种蓝牙的那个就是收音机，现在做得很小，就像那个点烟器一样，你插到那个蓝牙座啊，插到点烟器的那个座那块，你就可以收听这个收音机了。
嗯，没错。那刚刚呢，手机尾号7728的听众朋友，他发来两个点赞啊，是刚刚您回复他问题的这位听众。
好，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另一个新闻，就是 SpaceX 他正在与微晶片制造商合作，说要将卫星和硬体来连接，整合到智慧型手机中。这难道是马斯克真的要制造手机了吗？
嗯，马斯克制造手机，我好像看到那个什么。看到 YouTube 上面很多这个博主啊，也都在那说，哎呀，特斯拉马上就要生产他们自己的手机了，而且呢，就是有了这个手机之后呢，你全球打电话全都不像受限哈。其实真相呢是这样，就是你说特斯拉也好，马斯克 SpaceX 他为什么要做手机呢？因为这手机本身是一个非常有竞争性的一个市场，已经饱和了，对不对？
嗯，
而且你要想做到像苹果那样子的话，那真的是需要一定的实力哈。但是呢，实际上马斯克他看中的是在这个食物链的上游顶端，他怎么做呢？他现在发射了这个星链的这个卫星，他一边在这发射卫星群，他要做到这个全球覆盖哈。其实现在已经基本上他已经发射了8000多颗。他的目标是40000颗。
嗯，
好，但是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他要掌握什么？他要掌握这个卫星手机的接收功能。他怎么样呢？他首先耗巨资17亿啊，不是17亿，我讲错了，170亿美元，从一个叫做 EchoStar 的公司购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频谱。咱们讲这个频谱是什么意思？比如说你在这个湾区，你想印报纸，你随时可以印，但是你说我想开多一个 AM 电台行不行？
嗯，
没有这个频道了。你想开多一个 FM 收音机行不行？没有这个频道，你开这个收音机必须要有美国政府的批准，所以咱湾区所有的频道都已经满了，就像你一块地，就那么大块地。好，那现在呢，它是怎么样？它是跟所有的这些像苹果也好，谁也好，这些芯片的厂商，他说我把这个收我的这个星链的这个线路这个卖给你，但是呢，你将来你就是收我的这个信号就没问题了。
哦，那相当于他直接跟这个手机的供货商去合作了。
对呀，不管你是 Apple 也好，你是华为也好，你是什么三星也好啊 ，Android 也好啊，你用的那个，你想收这个星链这个信号， 你就用我的这个技术。
那其实是挺颠覆的，相当于可以使 SpaceX 它成为一个独立于传统电信者的一个营运模式了。
对，而且你走遍全世界每一个角落，你都可以有这个信号。
对，这个之前就是中国大陆的很多网民，他们就是因为这个消息其实原来就有放出风来嘛，他们就说哇，如果有了的话，这个星链手机能买到，那相当于是直接都不用什么翻不翻墙了、
哦、不用翻墙，
直接连卫星了。
对，
是不是
呀
？OK，
所以我觉得从中国政府来讲的话，他也看着这个马斯克也是恨着有点咬牙吧，因为他假如对马斯克有什么这个行动的话，马斯克说我马上开通过这个星链。
是的，好，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精彩继续。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希望之声电台周一下午播出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静。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你有任何汽车问题或者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题互动，都可以打电话或者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期待您的参与。那在这里呢，也再温馨提示一下大家，明天的节目就是在周二，我们的节目将会在中午的时段进行重播。如果说您正好在明天听到了今天的节目，那么当时有问题的话，您可以发短信过来，我们会在下周一的时间里给大家去解答问题，因为明天就不是直播节目了。对，所以在这里我们再次温馨提示一下各位。当然了，我们天南海北话汽车也是我们希望之声一档非常不错的节目，如果我们各位湾区做生意的朋友感兴趣，想要做我们这档节目的冠名的话，也欢迎您联系我们的互动热线888-275-1628。那冠名呢，就是您作为我们这档节目的冠名商啊，天南海北话汽车由某某公司特约播出，这样的一个形式啊，可以很大的提升您的品牌的一个认知度以及一个名气。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过渡另一个消息，那就是说呢，最近新加坡的一个叫做主权财富基金叫 GIC， 它正在美国起诉中国的一个电动汽车制造商蔚来，这个是在中国挺大的一个汽车制造商了。这个蔚来的车卖的也很贵。那他的一个指控呢，是说蔚来虚构收入，那么他在寻求赔偿。
对，他这个起诉啊，是在八月在纽约南区的法院提出，包括蔚来的执行长李斌、前财务长都被列为这个被告啊，然后。这个蔚来的股价周四在香港、新加坡市场一下子下跌了13%，这个市值蒸发了170亿。好，那这个怎么一回事呢？这个政府投资公司 GIC 呢，就是指控他说，你蔚来和你的这个他关联的这个公司叫蔚来蔚能哈，在这个做账的这方面哈，做了一些
虚构
重大的虚构和误导性的这个陈述，未能披露他原有的这个业务和财务的关键事实。好，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把这个这种不实的这个陈述，令到蔚来汽车的证券价值被夸大，导致 GIC 遭受重大的损失，因为他买了这个蔚来的股票嘛。
是
啊，所以呢，根据他的这个起诉哈，他说第一，独特的电池租赁服务模式，这是蔚来的，他提供的这个蔚来在向蔚能，就是他那个卖电池的那个销售这个部门哈，一次性确认了全部电池的销售收入。其实他这个电池是分五年的，但是他就等于说我这个把这个五年来的收入，我当做一年，我就全都就是包括在里面了，这样会让你令到你今年这个业务非常好看，对不对啊？然后第二呢，他说呢，蔚能并非是一个独立公司，实际上是受蔚来实质控制的一个空壳的一个公司。
哎，这个在大陆来讲太
对。而且呢，它是这样啊，就是说令人寻味的是呢，这个 GIC 它在2022年的时候呢，就已经知道了，就是说有一个那个叫做灰熊的做空报告，这间公司它是先，你知道做空的这些公司实际上是很谨慎的，表面上好像有一个不好的名称，做空嘛，对不对？但是他要做空之前，他会把你调查的非常清楚。好，结果他调查完了之后 ，GIC 并没有马上采取行动，而是3年后秋后算账，因为他就等着，他认为当时的这个 还没什么大蛇打七寸那种，就是等到就说你对手露出更多的破绽，收集更充分的证据。所以呢现在呢，就是他们觉得这个未来现在是陷入一个非常危急
的，
不单是尴尬，是非常危急，因为他现在想集资嘛，现在中国大陆很多的所谓新能源汽车都遭受到这个
资金链短缺的，
都已经冬季来临了吧，就这样哈，
没错。
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拭目以待，我们也会继续跟踪它的这个发展。
是，那在这里呢也想问问咱们各位听众朋友，你觉得大陆电动汽车的业绩可以值得信赖吗？你相信现在的比亚迪和小米啊，虽然经常说怎么样的一个好的业绩，但是这些您相信它是真实的吗？也可以发送短信或者上线过来和我们讨论，888-275-1628 888-275-1628。那么现在手机尾号7323的听众发来一个问题，他说，请问李进，车前面的保险杠那块掉漆了怎么办？
一般的保险杠现在是塑料做的哈，掉漆没关系。假如你是真的想说我这架车要好看一点，你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请专业的修车行帮你把那个前面保险杠重新油漆一下。假设你这保险杠本身，我知道那时候我看过，比如说丰田的这个卡玛瑞，它的这个保险杠啊，我看起来我就说这个保险杠和这个车的颜色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颜色，特别是那个金色的，金都变成有点像白银的那个颜色啊，就说这意思。但是你可以请专业的这个钣金修车行的师傅帮你重新调这个油漆的颜色，但是价钱不便宜啊，他要把你这个保险杠拆下来，然后重新给你油漆，因为你的车的本身的油漆的颜色已经那么多年来已经褪色了嘛，对不对？他要给你，他不能用原新的油漆，他要把这油漆调到和你现在车子的这个油漆差不多。但是假如你说这个那值不值得，那就请您看看你车的价格的价值还有多少哈，就这样。
好的，那希望李进的回答解决了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那么其他听众朋友有疑问也可以发短信或者打电话上来，888-275-1628 888-275-1628。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另一个消息，就是汽车业界的一位奇人，是通用汽车前副董事长哈利皮尔斯，他呢是最近去世了，所以呢他之前的一些故事也被媒体挖了出来。那他自己呢是曾经揭穿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就是 NBC 媒体造假而闻名。哎，这个媒体造假是怎么回事呢？
媒体造假呢，就是那么说吧， CBS 曾经被人家指出造假，然后呢这个 NBC 也被人指出造假。为什么？ NBC 的这个情况是这样，当时呢他们就有一个 NBC 的一个特别的节目叫 Dateline， 他在这个 Dateline 呢有点像 CBS 的 60 Minutes， 就是专门 有非常争论的话题。他就说呢，通用汽车公司的皮卡，因为它的油箱是放在这个车厢的侧面，对不对？然后呢他说在这个情况之下，假如你侧面被一撞的话，你这车完全是会起火燃烧爆炸。而且呢他在那个新闻的那个节目里面就给你看出来，一架车一撞哐一下就瞬间就变成一个火球。好，那这个对于当时的通用汽车公司来讲，那简直是灾难性的一个新闻的报道。怎么办？好，结果呢，你说就是你做坏事的时候，你说人知我知天上知地下，谁都知道，实际上结果当时在场的有一个消防员，他就说，哎，这些人在拍这个视频的时候，他看到他们在做一些手脚，结果呢他就爆料给通用汽车公司的法律人员。通用汽车公司然后他们找到那个，因为那架车不烧了吗，烧了之后呢他就去这个报废车行，他们找到了那个当时烧掉那个车。因为 NBC 就说这个通用汽车公司皮卡被人一撞，这个油箱就破裂了。好，结果他们找到那架车发现油箱没有破裂，哎，这就很奇怪，
很奇怪。
对啊，为什么 NBC 说是破裂，他这个找到那个烧的只剩一块骨头的那个就是没有破裂。结果他们发现是怎么着呢，就是这个NBC 是做了手脚，他们弄就东西上像放了炮仗一样啊，加上那些易燃物等等等。结果呢他们找到这个，然后这个先生叫做 Harry Pierce， 他当时是这个通用汽车公司的一个法律这个高层法律人员，然后就由他 做了一个几乎近两个半小时的一个特别的节目哈，就是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的阐述出来。结果就是当时呢这一出来，但是对他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责任，对通用公司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 risk,
就是公关事件了。
对，
嗯嗯，
结果呢他们就说我绝不，他说我绝不容许通用汽车的通用同仁及数千家销售我们的 dealer 什么这个生计被这个 NBC 不负责任的这个报道来吃这后果。好，结果他们完了之后呢，当时是非常震撼，而且 NBC 呢不得不通过，就是在最后后面啊，他们要花3分钟的时间做这个道歉，而且要赔偿一切损失。
嗯，所以我觉得呢，做媒体啊，特别是这个事情其实也很提醒我们，我们一定站在一个客观公正的角度去报道事情的一个真相。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接近尾声了。那么今天稍后的丁悦主持的热点大家谈将对大家湾区朋友很关注的 A 提案的话题展开一个讨论。那么在昨天的采访中，我们也采访了很多支持者以及反对者的声音。那么稍后希望大家一起锁定持续收听这个节目啊，大家一起来听听这次的 A 提案，因为他马上在10月份要进行一个选民的表决了，所以说大家不要一定要关注啊，因为这个是关系到我们湾区很多听众朋友福祉的事情，所以大家记得锁定收听。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再见，
拜拜。